汽车立体声，越听越爽的汽车杂志。
各位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关注本期的汽车立体声。最近一段时间发现本田在内地市场动作非常的多，除了推出它纯电的 SUV 以外呢，东风本田全新的 XRV 呢也出现在新车的目录里面。我知道喜欢东本的朋友还是挺多的，就是东本和广本之间好像有点这样区别，就是广本更倾向于商务，那么东本更倾向于运动。车都是一样的车，可能大家确实有些不太一样的印象。那么在广本那边的话呢，它也发布了全新的战略 SUV， 叫 ZRV， 官方的图片和中文的名称。在工信部第356批的新产品的公示当中的 ZRV 呢正式现身了啊，我觉得这意味着这款本田打入全新细分市场的 SUV 离上市真的不远了。按照计划呢，本田 ZRV 呢后续还会在欧洲、日本等区域上市，要不就是全球同步车啊。但是现在这个全世界各地情况不太一样啊，想全球同步也比较难。一直以来全世界卖 SUV 卖的最好的地方就是中国，中国 SUV 呢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，丰田、本田、大众都是在中国市场收获非常多的。本田、丰田是比较早进入中国 SUV 市场的品牌， CRV 和 RAV4 都是在国内有很高的认可度，始终位居销量排榜的前列。面对中国 SUV 市场的旺盛需求，丰田、本田、大众啊，这个车型呢都在不断的推陈出新。广本的整个 SUV 市场其实不如丰田啊，也不如大众啊，大众 SUV 整个的家族都非常强大啊，但是现在广汽本田他们已经涉足小型 SUV 了，包括紧凑 SUV 和中型 SUV 三个市场都有，品类呢也有普通燃油、油电混动、插电混动和电动都有。那么刚刚发布的 ZRV 呢就是一款定位在缤智与皓影之间的车型，它的一个定位是什么呢，就是好开的本田 SUV， 因为本田车驾驶感还都是比较好开的。那么在目前的市场上定位跟它很像的还有像大众的途岳呀、东风日产的逍客呀、丰田卡罗拉、锐放等等，这个竞争车型还是比较多。但是我觉得好像开这种中型 SUV 的朋友啊，舒适性要求还是比较高的，或者操控性比较好。那么从 ZRV 的发布时间来看，它在国内的销售时间早于日本本土和欧洲，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本田想把全世界最大 SUV 市场占住的一个决心。从平台出身来看的话，CRV 跟卡罗拉、锐放、锋兰达的这个对位非常明显，它在车型的开发策略、投入产品逻辑方面都很像。那么在平台和溯源上呢，其实这三款车型都是最新的全球车型开发，它跟那海外车型都很像，像丰田卡罗拉、锐放、锋兰达与紧凑轿车卡罗拉、雷凌共用的是一个平台，就是 TNGA 的 C 平台。那么本田 CRV 呢跟紧凑那个思域、型格共用的是 HA 平台，宏达自己的平台。那么纵向上来看，同级别车型的零部件和平台共用化做到极致，不是让你推出一款车型了，可能推出一系列车型，只要推出一个平台，我想做 SUV 做 SUV， 想做轿车做轿车，轿车能做多大做多大，能做多小做多小，还是挺方便的。定位在同一个细分市场，但 ZRV 和卡罗拉、锐放有一定的差异，卡罗拉、锐放偏重的是经济型，家用属性更强，这个从它的扭力梁式非独立悬架可以看出来。CRV 呢，志在目标受众更年轻化，注重它的运动感和行驶质感。我们再来看一下 CRV 为什么叫 ZRV 哈？大家还记得 XRV 是什么 ？X 可以代表着是无限嘛？那么 Z 呢？它代表的是向往精致，包括到达自由自在的一个意思。强调产品呢是以都市年轻人复杂的社会生活当中啊，凸显精致的个性，在喧闹的都市之中享受自由自在的随心感受。它代表着继承了广汽本田年轻于心、持续创新、鼓舞人心的品牌形象，也满足 Z 时代啊对移动出行新体验的极致追求和向往。外观设计方面，本田 ZRV 的关键词呢是迷人和简约，它据说呢试图通过化繁为简的结构，创造出一种充满流动感、富有张力的效果。本田 ZRV 呢采用的是刚劲而又优雅的这种体块感的设计，将 SUV 形体塑造的既具备如几何体般的刚劲的力量感，又兼备有球状体般优雅的柔媚感，就是刚柔并济啊。它通过组合把看似相互冲突组合起来又十分协调的元素激发起来，特别有视觉的冲击力。看它的前脸部分啊， ZRV 在丰满的椭圆形的车体当中融入了六边形的熏黑的前格栅，锐利的薄型前 LED 大灯，刀锋式的隐形盖金线 以及下压式的车头，塑造出神似本田 S2000 跑车般的效果。同时由于在保险杠侧这个用了黑色的烤漆的暗面，让整车显得更为低趴、宽大和动感，也优化了散热性和空气的动力性能。 CR-V 呢，它在车身的侧面方面很流畅，它有一个刀锋式的腰线啊，一般这种车型运动感都喜欢刀锋式的腰线，比较犀利。激光焊接的顶棚和大面积的黑色烤漆裙边带来了更强的力量感。车尾的设计很饱满，它有一个叫勾形熏黑尾灯的时尚设计，与前部的大灯遥相呼应，尾门的分割线跟激光焊接的平整车顶的相结合，它整体感很强，当然空气动力学应该也是相当不错的。那么从工信部的申报信息来看的话呢，本田 CR-V 的长宽高呢，长是4.56米，宽是1.84米，高呢是1.61米，轴距2.66米。如果跟现款的缤智相比的话，缤智是2.6米嘛，轴距增加了4.5公分，车身宽度也增加了5公分，长度增加了22公分。另外跟那 CR-V 主要竞争对手是卡罗拉的锐放，卡罗拉锐放长是4.4米，宽1.8米，高1.6米，轴距2.6米。如果这么一比的话呢，就发现 CR-V 在尺寸方面还不错。另外一个直接竞争对手是大众的途岳啊，途岳的长是4.4米，宽1.8米，高呢是1.6米，轴距是2.68米。要这么说的话，大众的轴距更多一点，但是呢车身尺寸更短一点。动力系统方面，目前进入到申报目录的广汽本田 CR-V 搭载 1.5T 发动机，发动机型号是 L15CD， 最大功率134，最大扭矩240，相比缤智 1.5T 的多出了4000瓦和20牛米，比卡拉锐放 2.0 升的车型高了大概8000瓦还有35牛米。传动系统方面匹配是 CVT， 那以后会不会有四驱车呢，现在还不太知道。除了 1.5T 车型以外的 CR-V 还推出混动车型，满足消费者对动力性经济性的需求。底盘结构方面， CR-V 呢是前麦弗逊独立后多连杆独立悬架，比缤智啊、卡罗拉锐放啊要好。配置方面， CR-V 应该跟型格就英利挂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差距。那么产品定位来看， CR-V 它的价格呢，大家可以猜一下是多少，一会儿呢再跟大家分析分析应该是多少。
汽车立体声，
回到节目当中，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汽车立体声，全国的朋友们都能够拥有一个美好的汽车生活。今天在节目中跟大家推的是进一步细化 SUV 市场的一个车型，就本田它在国内市场布局中小型 SUV、 紧凑 SUV 方面已经开始有很多的行动了。虽然它的产品可能不如大众或者丰田那么丰富，但是它每一款出的车型都还是比较扎实的，卖的都还是挺好。就目前来讲，本田出的车型没有卖得很差的。这次呢说的是广汽本田 ZR-V， 它的价格的话大家可以猜一下，我觉得它的价格应该在缤智和皓影之间。那缤智 1.5T 的价是多少呢？14.58万，型格 1.5T CVT 车型14.29万，皓影16.98万。那么如果再结合一下卡罗拉锐放或者说大众途岳这些车的定价， ZR-V 的起步价应该在15万，就15万是一个坎。那么从产品类来看的话，结合了目前市场上很多家的观点，就是广汽本田 ZR-V 实力不错，虽然轴距只有2.65米，不是很大，但是以缤智的空间来看，它的舒适度应该是很好的。大家可以相信一下本田的这种空间感还是很大，就日本车就是这样，轴距不大但空间感很好。另外 1.5T 加 CVT 加四轮独立悬架的组合，我觉得动态性能以开起来应该感受是不错的。广本一直卖的都很好，我们看一下上汽大众途岳，我们查了一下，它是去年总销量的大概是13万辆，考虑 ZR-V 我觉得未来它卖不10来万辆应该问题不是太大，可以期待一下。
在路上有卡车之声相伴温暖每一天。
好，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关注的是上汽大通的最新消息。受到疫情影响，四月份统计数据显示国内出口大幅下滑，供应链呢好像有被东南亚的一些国家替代的危险，现在舆论说的比较多一点啊。然而有一个上海品牌却顶住了供需压力，海外市场布局在加速，一到四月份总销量实现了逆势增长，累计销量将近5.2万台。这个品牌就是上汽大通的 Maxus， 一到四月份海外零售销量同比几乎翻番，其中中东和欧洲地区的同比增长均超过200%。上汽大通 Maxus 呢是率先进入发达国家的中国汽车品牌，经过多年的这个努力啊， 在美洲、澳新和欧洲，包括中东、东盟等地啊，其实它的市场份额已经超过了各大全球主流汽车品牌了，形成了中国品牌在海外的一个现象级的热销。比如说吧，在这个中东地区，大家知道中东地区是皮卡卖力很好，跟美国差不多。那上汽大通一季度呢，在沙特细分市场销量第四，在南美四月份，它的市场占有率是 18.5%， 已经超过了日韩系和美系品牌的卫冕细分市场第一。在澳大利亚，一到四月份细分市场市占率 14.79%。新西兰，上汽大通的 Maxus 的那个 V90 啊、EV90、V80、G10 这种 van 车型啊，三月份市占率高达 29.4%， 将近三分之一，已经在新西兰取得了销量单月排名第二、一季度排名第二的双榜成绩。还有在欧洲，一季度上汽大通 EV90 在挪威细分市场以 46.8% 的高市占率首屈一指。上汽大通 Maxus 呢，它的宽体车型啊，持续领跑国内轻客市场。一到四月份，宽体轻客整体销量突破2万台。在房车市场，一到三月份，上汽大通 Maxus 的原厂房车市占率达到13%，其中原厂宽体轻客 B 型房车累计市占率达到18%，是位居榜首的。希望有越来越多咱们中国自主品牌的车型走向全世界。好的，感谢大家关注本期的汽车立体声，希望中国车企越来越强。明天同时间，我们在节目中不见不散。朋友们，明天见，拜拜。